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独家出品的长篇小说《焦裕禄》第13章《对决》第一集，作者何香九，演播者主持人 Eason。 这个梁绕来没有吹牛，他对枪械的熟认大大超过了李明的期待。那天保田队的民兵训练，梁绕来教大家拆卸枪支，只见他把一支枪拿在手里，看也不看，三两下拆把个七零八落，然后让人用手巾把眼蒙上，又三两下把枪组装好了。这个过程他的两只手十个指头灵巧无比，像变魔术一样捏起一个个大大小小的零件，只需在手指肚轻轻捏一下，便使他们迅速而准确地复归原位。大家纷纷称奇，焦裕禄走来看见了，说：“真厉害！”蒙着眼睛的梁绕来看不见进来的是谁，他更得意了：“这算啥？真厉害的，你还没看见呢！你弄只德国造，弄只美国卤子，再拿个三八大盖，全拆把的零件混一块，蒙上咱脑梁的眼，照样严丝合缝的各归各位。不信试试，这才叫真本事呢！”他说完扯下蒙眼的手巾，愣了：“焦区长，你咋来了？”大营区部一间土房门口用白纸写了土匪自新处几个字，小人和李明在土匪自新处等待土匪来自首。刚挂上牌子，当天黄老三手下的连板第一个到区里自首来了。他一进门先鞠了个躬，然后双手将一把大肚匣子枪交上。“我是来自首的。”小人说。“来自首？好啊，你叫啥名儿？”连板说：“我叫韩运来。”李明在后面怒目圆睁，大喝一声：“连板！”连板抬起头来，李明脸都青了，大声喝问：“连板，你睁开你那狗眼看看，俺是谁？”连板抬起头来：“你不是李明问：“好大的忘性，刚做的坏事就忘了？在黄老三家，谁拿烙铁烫我？”连板仔细一看，见是李明，脸立时变得蜡黄了。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一左一右打自己的脸：“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！”李明喝令：“把他捆起来！”民兵把连板捆起来，连板直叫：“饶命啊！俺是自新的！”焦裕禄进来了，连板还在大叫：“俺是自新的，为啥要捆俺？”焦裕禄对李明说：“把他放了。”李明吃了一惊：“放了？大哥，你不知道，这小子就是连板，是黄老三的打手，干了不少坏事，我恨不得活剥他的皮，抽他的筋，干嘛放了他？”焦裕禄笑笑，亲自给连板松了绑。民兵们带着连板出了屋。焦裕禄对李明说：“咱们既然挂出了自新处的牌子，头一个来自首的让咱们抓了，那谁还敢来呀？我还想让他现身说法呢。”第二天，区政府把土匪和潜逃地主的家属集合起来开会，焦裕禄就把连板带到会上去了。焦裕禄在会上讲：“今天我们召开这个会，还是要重申共产党的政策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守恶必办，胁从不问。你们应该看清形势，蒋介石被解放军彻底打垮了，再想翻天比登天还难。只要劝说你们的亲属来自新，就一定能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。我们说话从来就是算数的，不信你们听听连板咋说。”连板说：“
我当土匪，跟着黄老三，没少干缺斤少两的事儿，现在缴了枪，认了罪，得到焦局长的宽大，你们当家的和我吃一锅饭，谁干过的捞事儿，我心里全有数，谁家有多少枪，有多大罪，我全清楚。你们快叫你们当家的回来缴枪，要不然可别怪我脸板不够朋友。
这一来，岛区政府自首的人一天比一天多。这天，小人和工作队员在登记，几个民兵背着一捆枪支来到登记处。任干事，把这几支枪登上。小人问：“人呢？”民兵说：“不愿露面，把枪扔到大街上了。还有不少是从水井里捞出来的。”小人犯难了：“这算谁的？”民兵说：“找不着主的，就算连板的吧。”小人说：“为啥算是他的？不中。”民兵说：“连板说是谁的枪，他都认个八九不离十。根据连板提供的情况，咱们又抓回了不少潜逃的土匪。”焦局长说：“连板有功，应该受奖，让他当大营乡副乡长了。”小人惊得眼有铜铃大：“有这事儿？”民兵说：“连板自个儿说的，这会儿还在大街口说呢。”大营乡公所里，李明正在和梁绕来说民兵发新枪的事儿。李明说：“绕来，这次土匪交上来不少枪，焦局长请示过了，给咱们大营保田队留一些，你安排一下，把被鸟枪的那几个民兵的枪换下来。”梁绕来说：“行。那些枪有的不能用了，这几天我得把旧枪拆吧拆吧，修修。”李明很高兴：“少来，咱保田队有你这么个懂枪的当队长，真不错。”梁绕来说：“乡长，我老梁可是投奔你来的，我得给你争面子。哎，你知道不？焦局长让连板当大营乡的副乡长了。”李明一笑：“别瞎掰了。都知连板是黄老三的一条狗，让他当大营的副乡长，那不是把狗屎当大酱卖吗？焦局长不会这么糊涂吧？”梁绕来说：“千真万确。”李明说：“那我咋不知道？”梁绕来说：“焦局长不是到县里开会去了吗？他回来准会跟你透气。”李明问：“那你咋知道的？”梁绕来说：“很多人都知道了，连板自己说的。”正说着，连板一步三摇进来了。他背着手，东瞅瞅，西看看。李明走出来，喝问他：“你到处看什么？”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独家出品的长篇小说《焦裕禄》。连板拍着李明肩膀说：“李明老弟，见咱别老瞪着眼要吃人，咱俩现在在一个锅里搅麻勺了。”李明鄙夷地看了他一眼：“谁跟你一个窝里搅麻勺？”连板得意地说：“你还不知道吧？我就要当副乡长了。”李明呸了一声：“就你这德行，当了啥，在俺眼里都是一滩狗屎。快走，看不见这儿正忙吗？”连板讨了个没趣走了。梁绕来说：“你说这焦局长也真是，连板这样的人现在能跟你平起平坐，以后谁还当好人？”焦裕禄刚从县里开会回来，进了院子，小人迎过来：“焦局长，李乡长来了。”焦裕禄说：“他常来，又不是稀客。”小人努努嘴。焦裕禄进了屋，见李明蹲在地上，桌子上放着他的枪和子弹袋。焦裕禄问：“来了？”李明不语，脸冲着墙，拿起焦裕禄的烟盒包，自己卷了根喇叭筒抽起来。焦裕禄也卷了一支陪他抽。他一支喇叭筒没抽完，李明已抽了三支。焦裕禄笑了：“ 行了，这烟厉害，我一根还剩个烟屁股，你三根早烧完了。李明站起来，把枪往焦裕禄跟前一推。我这乡长不干了。焦裕禄问，为啥？李明反问，你说为啥？我没法干了。焦裕禄问，咋就没法干了？李明说，你放了年板不说，还替他当副乡长，跟俺平起平坐，这好人坏人一个家，狗屎都当大酱卖了，我没法干。焦裕禄笑了，兄弟，我必须告诉你，对大匪首黄老三，咱必须先挖了他的山墙，不拔光他的翎毛，就难孤立他，要了大雨就得放个长线呐。此时黄老三坐着骡马大车回到大营乡的黄家庄，这一回他是大摇大摆的露面。他下了车，在街上踱着方步，看见他的人赶紧往门洞里躲闪。黄老三哈哈笑着，哈哈哈哈，别躲了，我黄老三看见你了，你怕个啥？告诉你们，谁要跟我黄老三作对，我迟早会找他算账。共产党敢抓我吗？实话告诉你们，我儿子是共产党的人，当着八路正规军的营长，他们还能把我咋了？老子今天在村里祠堂大摆酒席，有胆的都来喝酒吃肉，我倒要看看哪个共产党敢来赴宴。他刚要进大门，一个老太太跌跌撞撞从旁边一个旧院落的门口迎出来。她有70多岁年纪，穿一身打补丁的破衣裳。老人是黄老三的娘，她满脸凄色。
儿呀，你回来了。
黄老三连忙去扶。娘。老太太情急中让门绊了一跤，黄老三连忙把她从地上搀起来。娘，看你老人家慌啥呢，摔坏了没有？老太太说，
娘惦着你呀。
老太太这一跤大概摔得不轻，站立不住。黄老三拔出大肚匣子枪，照着门槛就是一通猛烈扫射，打得木血横飞，他娘吓得双目紧闭，几乎瘫倒在地。黄老三喊着，
娘，娘，您咋了？
老太太说，
儿呀，你要把你娘吓死呀。
黄老三说，我把绊倒您的这混账东西打平了。娘，不论是人还是物件，谁让你不痛快了，就跟这门槛一个样。黄老三搀住他娘的胳膊要往大门里走，他娘却推开他，摇摇晃晃到老屋去了。老屋是一所破旧的老房子，紧挨着黄老三新修的高门楼深宅大院。黄老三只好跟着进了老屋，他扶老太太坐炕上。老太太说，
三儿啊，你50开外的人了，别这么不着曹道行不行？我这病生生是让你吓出来的。
黄老三陪着笑，娘，我记住了。他打开包袱，拿出一些绸缎衣服和金银首饰。娘啊，一会儿赴宴的亲友就来了，你还是换上这衣服吧。
老太太说，我病着，又不上你那院去，穿啥都一样。
黄老三说，娘，亲友们会来看你，您还是住到那院去吧，房子本来就是给您盖的，您住这旧房里穿破衣裳，让人看着显得我忤逆不孝。黄老三又拿出金镯子，这金银首饰拿了多少回您都给我扔出去了，今儿个有客人，您呢就把这金戒指金镯子全带上。
老太太说，带上这不干净的东西，我死了也得下阎王爷的油锅。
李明从乡公所走出来，看见连板在门口等他。连板见了李明鞠了个躬。李明问，
你干什么？
连板说，乡长，我在门口等你大半天了。
李明问，
等我干啥？连板说，乡长，黄老三回来了，还在村口摆下宴席，说请焦区长去赴宴呢，那真是太可怕了。
李明问，有啥可怕的？
连板说，黄老三知道我自首了，没准会得冷子把我杀了。
李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
哼。连板说，咱快去找焦局长，让他派人去捉黄老三。
李明说，这你就甭操心了。
连板说，乡长，我真是又急又怕呀，你快去找焦局长，让他把黄老三抓回来枪毙他。
李明集合了民兵，准备去捉黄老三。出发前他做了简短的动员。
同志们，黄老三这老狗露面了，咱们今天到黄家庄去执行任务，捉拿黄老三。这一去务必旗开得胜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大家听我号令行事。
正要走，焦裕禄来了。
李明，干啥去？
李明说，
到黄家庄抓黄老三去。抓黄老三去？胡闹！
焦裕禄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。
李明说，大哥，你就放心，保险把这个摩托的脑袋给你提回来。
焦裕禄问，
谁批准你去抓黄老三了？抓黄老三还得有人批准。
李明大惑不解。
焦裕禄说，那当然，你现在是乡长了，不能违反组织纪律啊。
那你的大营来
不就是为了抓黄老三吗？
没错。
李明问，那我抓黄老三有啥错？
本集播讲完毕，欢迎您下集继续收听。